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每次当我们想到恩典的时候，我们天然的头脑总是容易想到，主啊，恩典好像在前头，还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等着要去经历它。但是主，你实在，你的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已经给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重生的时候，你的恩典已经放在我们心里头，放在我们灵里头。主啊，你让我们用一个相信的心来经历你的恩典。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是因着认识到这恩典的福音，因着开始认识到一点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今天可以欢欢喜喜盼望你的荣耀。主啊，当我们仰望恩典的时候，不是仰望一个好像等候还没有得着的东西，我们实在是要与你一同进入到我们你在生命当中为我们已经预备的恩典。我们邀请主你的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这样的话语开启给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第三次我们讲这个题目就是到神面前来。我想把前面讲的稍微总结一下。我们就提到说我们人所有一切的问题，今天所有人一切的问题，就是失去神的同在。只有跟这位神同在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拥有这个内心的满足感以及无缺乏的环境。这个当时是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还没有犯罪之前他们所经历到的。另外上次我们提到一点，就是说上帝永不改变。在旧约的时候，当他启示他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I am that I am， 所以上帝从来没有改变过。然后呢，我们上次也用到一处经文，是在新约的约翰一书里头讲到的，说神就是爱。所以呢，从永远到永远，上帝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从来没有改变他爱的这个本性，他从来也没有改变过我们所用的在雅各书里头所说的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上帝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但是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头没有犯罪，然后到犯罪，然后一直到我们人类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会发现人的经历一直都在改变。我们今天再也不是像以前的那种环境里头，再也不像亚当夏娃犯罪以前的那种满足的内心以及无缺乏的环境了。但是我们要想到说，既然上帝是那一位永不改变的上帝，所以在这当中呢，真正改变的是谁？真正改变的是我们，对不对？如果知道真正改变的是我们，而上帝他设计福音，他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要改变这个状况，就是来调整改变我们，这对我们就带来了希望。如果我们意识到人类的经历，今天我们自身所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是上帝改变了，那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因为你不可能去调整上帝，对不对？他是自有拥有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被调整，这就让我们发现我们原来有希望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重新拥有他的同在。而在福音里头，耶稣基督他降生以前，在马太福音有记载过，他说就是给玛利亚说的，天使给玛利亚，你要怀孕生子，对不对？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重新有可能回到上帝的面前，拥有他的同在。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满足的内心。满足的内心对每一个人来讲，不管你在这信心道路里头走多久，我相信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非常盼望有这样一个新的状态。如果你对信心这件事情认识更多一点，你就知道所谓的满足的内心，就是内心里看自己在基督里头毫无缺乏，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这就是真正的信心，满足的内心就是真正的信心，对不对？就是真正的信心。而因着有信心，上帝，我们以前也讲过，信心是把属灵的东西带到物质世界的一个媒介或者渠道。所以借着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满足的内心，上帝他自己的旨意可以 来通过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环境里头，以至于他在恩典当中为我们所预备的，为我们的人生所预备的，解决我们人生问题的答案也可以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虽然不活在伊甸园里头，但是却可以实实在在的来经历这个满足的内心无缺乏的环境。当然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再也不像亚当夏娃，他当时就活在那个光景里，他的生命就处在那种没有犯罪堕落的光景里头，所以他并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我们在今天呢，确实要在这条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道路上一直往前迈进，才可以经历到这样一件事情。它不是一个自动的事情，虽然上帝已经做成，但却不是一个自动的事情。所以呢，既然明白上帝是一切好事情的源泉，因为他的同在，我们才可能有这些东西。我们就意识到，在今天，不管什么样子的东西，如果让人失去于上帝的同在，那这个就是造成人问题的根源，是不是？就是它是一切好处的源头。如果我们把它，把我们跟它这个这个源头所断开，那这个使造成这个分离，造成这个断开的这个东西，不管它听上去多么好，不管它听上去多么合理，不管你觉着周围的多少人都在说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但是如果这个东西让我们跟上帝隔绝，那它就是一切问题的，它就是造成问题的这个根源，是不是？我的意思说，当我们人生出现问题的时候，当我们人心内心里头有空虚，或者当我们看自己环境上有缺乏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看到自己的问题，如果有解决的方法，有人告诉你说要这样子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你发现他所说的这一件事情反而让你跟上帝的距离更远了，那这就不是一个好的建议，这反而是一个死路。比如说，如果你今天当你人生当中有问题的时候，我告诉你是因为你自己不够圣洁，是因为你不够圣洁，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圣经里都这样子说，所以因为你不够圣洁，所以呢你今天你人生当中有问题，这样子呢就让我们去试图去解决我们人生当中更这个圣洁不圣洁的这个问题，但是同时我们就忘记了一件事情，真正的圣洁只有上帝才有，只有我们人跟他联合领受上帝的圣洁，我们人才可能有圣洁，对不对？所以表面上听上去是非常合理的一个非常合理的一种说法，而且在圣经里你都看到这样的字句，但是却不知道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对不对？就是当你领受从神这里来的生命，你才可以有圣洁。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也好，甚至在宗教当中也好，啊，我们都会听到各种各样子的让人去解决这个内心缺乏的这些建议，这种方法。但是在我们听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很多东西啊是非常符合我们天然的头脑的，比如刚才我所说的，让我们去更加圣洁，让我们去更加去服侍上帝，让我们去更加去关心别人，让我们通过做这些事情试图来解决内心的问题。但我们记得不记得上次所提到的一个，上次应该再前一次提到的非常基本的一个观念，所有的罪过后是怎么样产生的，是因着一开始跟上，就是所有那些罪行是怎么样产生的，是因为人跟上帝脱离了这个关系，所以人内心里有不足，然后人就试图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解决这个内心的不足，以至于越来越深的陷在罪行里头，是不是？所以今天用任何的方法试图去解决这个解决内心的不空，这种空虚感，这种不足感，实际上还是在罪里头打转，实际上还是在罪里头打转。而且呢，在这过程当中，人内心当中会有更大的不满足，因为我们不管用什么样的东西，除了上帝以外的其他东西，试图去填满内心的时候，发现这个内心里头的不足感更加的可以说是那个饥饿感更加强烈，那个干渴的感觉更加干渴，那个内心的空虚更加空虚，以至于需要更多的东西来填满，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就越来越大了。 而且在填的过程当中，如果填的东西是不对的话，你就知道说人内心里头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不好的，好的或者不好的属灵的东西进去，它会出来还是同样的，就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圣经上把这个称为死，就是罪或者分离带来的一个结果。但是呢，就说我们现在认识到说，好，上帝是一切好的源头，我们一切的问题都是出于跟他的分离，而上帝又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解决我们的问题很简单啊，按理说我只要回去就行了嘛，因为他并没有改变。亚当夏娃犯罪了，但是上帝造人造亚当夏娃的心意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上帝爱亚当夏娃的那个心，在他们犯罪之前和犯罪后可能不可能改变？如果要改变，上帝就不是上帝了，对不对？他是爱，他又是自由拥有的，他就不可能改变。所以按理说很简单了，我们只要回去就行了，对不对？回到上帝面前来，一切问题就得到解决。但是当我们回去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有一个愧疚的良心在这里拦阻我们。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啊，第一处经文我们已经看过，在创世纪第三章，他就讲到亚当夏娃当他们吃了这个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之后，他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你看到没有，他们当他们吃了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他们最后这时候就发现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非常非常有意思啊！他们原来知道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他们其实原来也不是瞎子，对不对？他们原来也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但问题在于，原来的赤身露体在他们眼中，在他们心目当中不是一个问题，没有羞耻感。但是当他们吃了这个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之后，他们现在看自己，看自己就开始有羞耻感了，对不对？他们以前没有，可以说是没有这，他们知道亚当，他知道他是他，夏娃是夏娃，他也知道上帝是上帝，所以他不是傻瓜，他知道他有一个自我意识，但问题是他这个自我意识没有被污染，他这个自我意识不是专注于自我的那个自我意识，对不对？就像一个小孩子，当他自我意识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父母不是他？当然知道了，对不对？但是呢，他那个自私，那个自我，专注自我的那个意识还没有产生。所以小孩子，你如果让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大人会觉得羞耻，小孩他可能觉得没有什么，父母叫我去做我就去做了，对不对？叔叔阿姨让我去做我就去做了，对不对？他没有这个羞耻感，因为他还没有一个专注于自我的那一个意识。所以当亚当夏娃他们开始有这样一个意识的时候，看自己的时候就有羞耻感。这个里头还有很深的东西，我们以后可能才慢慢来讲。但是呢，不管怎么，当他开始专注于自我的时候，所谓这个眼睛打开了明亮了，是就是说对于自我，对于专注于自我那一个开始明亮了，他开始看见了之后，他就会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你看本能的他就知道来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当然他也知道这个时候他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没有那么简单的。你一个人一旦今天想要回到上帝面前，你可能头脑，你今天你要是知道说好，一切的好事情都是从上帝来的，一切的问题都是脱离上帝产生的，那我回到上帝面前就行了。但是你发现头脑上想回去，内心里却不容易回去的，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本能的你就有一种羞耻感，你就有一种羞耻感。我们再来看其另外一个经文，也看过创世纪第四章，就讲到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之后，你看没有，我们就不讲那个细节了。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神其实并没有赶逐他去，在他的理解里头，他以为上帝赶他出去。你知道人如果内心里头有一个错误的良心或者错误的观念，他听其他人说话，他会听错的。大家总有这个经历吧？ 就是有的时候别人没有说你，别人没有笑话你，但是那种内心里没有安全感的人，哇，别人就一定是在笑话我，对不对？一定是在笑话我，就是说是他一定是在笑，他这样子说，他一定是在笑话我，因为你内心里有问题，但另外一个人在旁边听着没有任何问题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人内心里头他有一个错误的良心，他有一个愧疚的良心，他知道自己犯罪的时候，其实神没有说这个话，但是他听上去就是这个话，对他来讲真是这样子，于是他离开耶和华的面。嗯，我们再看圣经往下看，在出埃及记20章，这个是神跟以色列的百姓立约之前啊，在西乃山上降临的时候，在出埃及记20章第18节，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人在内心深处，当人陷在自己的这种光景里头，看自己的缺乏，越来越看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今天如果真的圣洁的上帝要降临，人内心里头就有一种本能的惧怕感，就一种本能的惧怕感。不但在亚当那里看到这样子，在这些百姓这里就看到的更明显。亚当呢，他只是害怕，他还没有怕死，对不对？他没有想到说啊，见到上帝，人就不能活了，对不对？但是这些百姓呢，其实他们这个时候对上帝没有多少认识的，他们那个时候还没看过圣经哦。圣经最早的就圣经，他们所看的是摩西写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看过圣经，但是他们本能就对上帝圣洁的上帝有个害怕。然后如果我们看上次讲到的诗篇51篇，在这里还是讲到这样一个观念，大卫犯罪以后，他在这里讲，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的罪常在我面前。你看没有，当他想，如果我们人要想重新回到上帝面前，当你的良心明明的在定罪，你告诉你犯罪的时候，在你和上帝之间就有这么一个拦阻，是不是啊？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人每一个在亚当里头出生的人，所有的人，不管你的行为多么好，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在大卫他犯了很大很大的罪以后，那他就更清楚地知道人是罪人这么一回事。所以每个人要想要回到上帝面前来，原来这有一个东西真的在拦阻我们。他不是说简单的说我明白了，我的问题是缺乏上帝的同在造成的，我只要回到上帝面前就行了。其实这人里头有实实在在的有问题需要被解决的。在圣经里头就是人到上帝面前来呢，有一个象征，就是圣殿的象征，就是在这圣殿里头，如果祭司，比如说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到圣殿里头祭司呢就立位人可以在外院里头，可以说干打杂的工作，他们当中有人做祭司的，他可以进到这里头来，进到圣所里头来。圣所这有陈设饼，这有金灯台，这还有一个金香坛，然后中间有个帘有一个帘子在这里隔着，里头是至圣所，至圣所里头有这个约柜，对吧？有约柜，里头还有在以前的时候有比如说是有两块约板，还有那个亚伦发过芽的杖，还有玛纳放在一个金坛里头，上面有施恩座等等等等。这里呢就是一个用来描述人如果到神面前来，因为至圣所里头象征着上帝的同在，神就在两个基路伯之间那个地方就在基路伯之间，所以人要到上帝的面前来就有这么一个过程如果我们看一些圣经的经文，在希伯来书9章，他这里讲到圣殿的事情，他在描述这事情，他说这些物件，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些物件，在圣所里头的物件等等，这些物件 既如此预备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众祭司可以到那里。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这是在旧约的时代，在所有的人类里头，人可以到上帝面前来的只有大祭司，也只能一年一次，而且还必须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所以你就可以可想而知，到上帝的面前来，在旧约的时代，简而言之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大祭司呢，他只是一个预表真正的耶稣基督将来那个真正的大祭司，所以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神面前来的。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其实这个所谓头一层帐幕，就是在旧约的时候，这一个地上的圣殿还存在的时候，对吧？他说，底下说，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他的意思说，除非你的良心得以完全，你就没有办法进到上帝面前来，是不是啊？这就是前面说，当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来，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他必须把良心这个问题彻彻底底的解决了，他人才可能回到上帝面前来。这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今天已经活在新约时代的人，今天已经在追求上帝，想要在恩典信心的道路上长进，已经开始明白什么叫做耶稣的义算作我的义的人身上，今天这还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让这个让前面这个根基的更根基的这些道理，所谓耶稣的义成为我的义，所谓我在上帝面前成为完全的义人，这个观念没有让它深入在我们内心里头的时候，我们头脑上知道耶稣的义算为我们的义，但是我今天所要面对的，所要就是所拦阻我到上帝面前的，不是一个头脑的理解而已，对不对？它是我内心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必须让这些非常基本的福音道理深深地进入我们的内心，说服我们的内心，到一个地步你的内心里头毫无愧疚感。否则呢，如果这上面根基的东西没有建立，你就去建立其他的事情，你会发现还是陷在律法当中，还是陷在自我努力当中。所以他就讲到这样一件事情啊，因为我在这里我想到了，因为我在这里想要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罪人不可以到神面前？为什么罪人不可以到神面前？我们前面其实讲该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看过圣经，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当该隐犯罪了以后，我当时讲，难道神不能跟罪人相交吗？神如果不能跟罪人相交，首先罪人就没有希望了，对不对？而且在圣经里我们看到，除了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以前，除了耶稣基督，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那从整个圣经里所写的上帝与人相交，是与义人相交还是与罪人相交？那当然绝大部分是在与罪人相交了，对不对？所以圣经里头当该隐杀了人以后，上帝都会来主动的来找他，是他自己从上帝面前逃走。所以好像不是说上帝不能与罪人相交，但在这里说罪人又不可以到神面前，这是不是有一点矛盾啊？对吧？好像有点矛盾啊。但其实我们要想，他这里头到底是指什么东西？比如说，当神到该隐面前来的时候，对吧？神来找该隐，对不对？他是不是把他自己所有的荣耀，把他的本体，把他的真相显在该隐面前？不可能。对不对？所以他就是可以说是收敛了他自己的荣耀，隐藏了他自己的荣耀，让人可以接受的一种方式来到他的面前。而当上帝在他的荣耀当中降临，有雷声，有闪电，有脚声，有大声的声音的时候，你看他还没有把他全部的荣耀都显出来，但是百姓就害怕了，对不对？ 百姓就害怕了。所以呢，上帝今天他要来到我们面前，他可以跟罪人相交，但是他只能跟你相交到一个地步，是你的良心可以接受的那个程度，对不对？你的良心可以接受的那个程度。我们来看一些经文来进一步说明这个观念啊。在旧约圣经里和以斯拉记，这是以色列百姓犯罪被掳之后，后来归回之后，他们在这里这里应该是一个祷告吧。在以斯拉记第九章，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看哪，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所以呢，罪人在上帝面前站立不住，但这个站立不住，其实看你到底怎么样解释。如果人看了这段话之后，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说，好，罪人在上帝面前站立不住，所以我要去改变我的罪，这个就是标准的律法的方法，对不对？标准的律法的方法，我试图去解决，好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这是标准的律法的方法，标准的自以为意。我们再往下看啊，在新约里头有这样一段话，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二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在将来有一天，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人要见耶稣基督复活的真体。你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真体在启示录里头有一定的描述了，对不对？当使徒约翰，他以前他跟地上的那个耶稣基督亲近到这个地步，以至于他写圣经的时候都没有忘记写掉耶稣所爱的那一个门徒。你想一想，圣经里头没有其他一个人这样写哦，只有他这样子写。所以他跟耶稣的关系多么亲近。当耶稣在逾越节里头，他靠在耶稣的胸脯上，对不对？然后他跟耶稣那么亲近，但在启示录里头看到，当他在灵里头见到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形象的时候，看到那位声音如同重水，他脚像锻炼光明的铜，他头与发洁，就是都是洁白，像那个羊毛一样的，浑身发着光，他就害怕了，他俯伏在他面前，好像死了一样，是不是啊？所以他那个叫做见着耶稣基督的真体。他说，将来有一天，我们所有在基督里头的人要见耶稣基督的真体，要见那个真体的时候，凡向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就洁净自己。同样，我就说圣经里头所有的话哦，你如果去看，你都可以用恩典、信心，或者说在耶稣基督里看这句话，或者在自我里头看这句话。如果在自我里头看这句话，我们在这一句话上就开始走在律法的道路上。好，我今天要洁净自己，这又是靠自己来洁净自己，而不是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洁净，对不对？所以呢，但是他这里反映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当我们要来见上帝或者见耶稣基督的真体的时候，那一个我们必须像他洁净一样。所以这不是人自己可以洁净得了的，必须有他一样的有他一样的洁净。另外一段话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他也解释了这个观念啊。他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这就是指的当时神在西乃山上降临，那些以色列的百姓害怕的那个时候的光景。他说，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谓被震动的，就是指能够被震动的，所有能够被震动的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要挪去。那剩下的是什么？剩下来是不可能被震动的。那不可能被震动，永远不能改变的，请问是什么？就是神自己，是不是？就是神自己。那你这么来说，我们这些人到哪里去了？这就是以弗所书里所说的，在将来的日子，神要让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能够将来留下来的只有神那个性情的东西才能够留下。所以呢，所有被造的 非神的跟他的性情不一致的全部都要被除去。他说，所以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每个人重生的时候，我们里头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是上帝的国，就是属神的那个性情，神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对不对？他说就当感恩，且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你知道圣经里头啊，当我们看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从恩典信心能够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话，我们就知道他在这里所说神乃是烈火，这就是神的本性，在他面前所有可以被烧掉的全要被烧掉的。如果能够进到他的真正的那个面前，所有被烧掉的全被烧掉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就把这些东西能够被烧掉的，我今天就弃绝掉，对不对？今天就弃绝掉。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明白原来在上帝面前是靠恩典到他面前的，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就是一种天然的惧怕，或者律法下的惧怕。律法下的惧怕，上帝是很严厉的，对吧？他好像烈火一样严厉，所以我今天要什么事情都要小小心心的做，我要照他的心意来做这个做那个，这个就等于又是去靠自己去来成就这件事情，而不是靠上帝来做成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所说的罪人不能够到神面前来，整个这件事情都是指的说我们人不可能到上帝的真正的那个面前。他不是说上帝不能够跟我们相交，因为上帝一旦不能跟我们相交，我们人就没有希望，永远也没有希望解决罪的问题了，对不对？所以说上帝不能与罪人相交，这句话听上去多么合理啊，因为我们的良心就是告诉我们上帝不能够跟我们相交，对不对？我们的良心就是拦阻我们去跟上帝相交。所以当今天有人告诉你今天犯罪的人在上帝面前站立不住，所以呢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这非常非常符合我们的良心对我们的一个定罪感，但这却是一条死路。这就叫做圣经里所说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正，因为它符合我天然的做罪人的这种心思，再自然不过了。所有的人一听内心里头已经是这样告诉你，别人一讲就叫做 confirm， 对不对？就证实了你这样子一个想法，看来都是这么说的，看来圣经里都是这么说的，但圣经里不是这么说的。我们是用我天然的心思去理解圣经，就以为圣经是这么说的，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罪恶感从哪里而来。因为今天讲要到上帝面前来，要到上帝面前来，我们要来解决这个愧疚的良心，解决这个罪恶感的问题。那罪恶感从哪里而来啊？罪恶感呢，从圣经里头简单的来讲，从律法而来。律法不是简单的一个法律啊，对于律法是个特定的词，是对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说的。他们跟上帝立了一个约，叫做律法之约，就是说上帝对他的百姓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呢，包括行为，包括私生活，甚至包括头脑里头的想法，而且包括内心的动机，什么都包括了。你如果去看旧约圣经，你会发现它其实真的，你有时候觉得实在管得太宽了，真的是管得非常非常细致的一些事情啊。有些事情你自己看你都会不相信，圣经里原来要管这些事情啊，旧约的时候真是如此。哎，他说，所以这是圣经里所说的律法。这个律法啊，当你看到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他其实严格来讲是对以色列的百姓在律法之约以下的，就是跟上帝立了这么一个约，上帝说你必须照着我跟你所立的约里头所说的这各种各样的这些条例来做，包括内心的动机，包括你怎么想，包括你的私生活，包括你跟人的打交道，各种各样全都规范了。他说你要这么去做，他说律法是什么，对这些律法之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底下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呢，这知罪感罪恶感从哪里来？ 罪恶感是从律法而来，对于以色列的百姓。这一个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它实在规范的很细啊，就有些事情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啊。我相信当时的犹太人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始要来背摩西五经啊。我想一个小孩子呢，他其实很多事情也没有经历过，也没有想过，对不对？等他背下来之后，等你长大的过程当中，哇，心里有个念头，突然我犯罪了，对不对？你犯了一个罪，跟他所规范的这些方方面面的这些东西都规范了，然后你今天做了一件事情违背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犯罪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罪恶感。这个事情呢，按理说对于新约的基督徒不应该有这个经历。如果历世历代的教会所传的福音都是保罗所说的圣经里头这个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我们信福音的同时，我们就知道原来福音不是要让我们在律法之下，所以基督徒按理说从来都不在律法之下的，因为你又不是犹太人，就你的先祖又没有跟上帝立一个律法之约，所以就没有这么一回事。但是呢，我们都会做这件事情，就是说大家已经做了一段时间基督徒的，你都知道一开始对圣经认识不多啊，只是有个基本上有个天然的良心了，对吧？然后良心信主以后发现变得比较敏锐，稍微等会我再讲。然后过后呢，你又开始读圣经，哇，我在读新约圣经哦，对不对？我就说我们就算读，人家告诉你先读新约圣经，先读福音书读马太福音，你还没有读几章就进入到登山宝训里头一看，哇，没有，真的做不到，哎，对不对啊？人如果打你的左脸就把右脸给他打，人如果拿你的外衣连里衣也跟他让他拿，如果有向你借贷的就不要要求去还，对不对？别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两里路，多么受打击啊，对不对？你没有读你还觉得自己不错呢，你读了以后你才发现原来圣经的要求真高啊。只可惜啊，在那个时候不明白福音，如果有人把福音告诉你，就说知道原来主耶稣讲这个事情在福音书里头，福音书主耶稣讲这些事情的时候，真正的这些事情主耶稣说是我来成就的，可以说主耶稣所成就的不但把旧约律法里头的一切都成就了，律法里头都没有说的他都成就了。律法里头有没有让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拿出去给他打？律法里头不说嘛，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连律法里头没有要求的他都做到了，这些事情他在恩典当中白白给我们。但是呢，只可惜当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别人就会告诉你，哦，耶稣是这个意思，对不对？耶稣是那个意思，就意思说把这个他原来对你的这个要求啊，真的大家一看就是，你看这不是很明显吗？然后别人解释到一个地步，你觉得自己还有希望达到，是不是啊？解释到一个地步还有希望，哦，我再努力一点我就可以去达到啊，这就是已经在律法的道路上了。所以一个就是从律法告诉我们，让人知道，让人有这个罪恶感。另外一个就是在良心，因为有些人呢从来没有看过圣经，不管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从来都没有看过，但是呢圣经里讲到，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中文翻译成是非之心，英文你可以看啊 conscience， 就是叫良心，他们的良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就算一个人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从来都没有想过上帝的事情，你上帝这个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的良心里头，我们的良心就是我们自己的律法，他会告诉我们你做的事情合适还是不合适。所以虽然我没有犯过可能是上帝律法里所规定的那些旧约圣经那个律法里所规定的事情，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活在这个世上， 一个人稍微有诚实一点，就知道自己不知道做了多少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有的人口口声声说我做事都凭良心，你知道说这话的人哦，其实他的良心上面有很厚很厚很厚的一层茧，所以呢他对自己良心的声音他听得非常非常不清楚。打个比方说，一个强盗他去抢了人，他说我还没有杀你，所以我今天我是凭良心做事，这是就是良道的强啊，这就是强盗的良心，对不对？同样我们自己呢，我们每个人为了安抚自己的良心，因为你每个人良心定罪你的时候是很难受的，我们小的时候良心比较敏锐的时候做一件错事，哇，这个心里头难受好久，这个做多了以后后来慢慢就不那么难受了，对不对？在后面呢，好，这个全人类呢都精通这个方法，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说法让人来安抚自己的良心。我们星期五晚上查经的时候就讨论到，现在在国内很多的时候啊，就是讲到国内的今年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在一个麦当劳的一个店里头，几个人信邪教的就把一个人向一个女的向他要电话，那个人不给他，就把他打死了，大概是吃晚饭的时候。而这几个人他们又没有武器的，好像是三个女的，一个50多岁的一个半老头，还有一个12岁左右的一个孩子，他们就用这个扫把棒啊什么，就在那里就那捡起来东西，就把那个人打死了。周围居然没有人去阻止他们。你就想一想哦，如果那个人拿着这个尖刀或者是拿枪，在美国有强盗拿枪大家旁边，你知道吗？这个可能这个不去管也还说得过去。但是他们就三个妇女，一个小孩，一个半大的老头，今天只要有两个青年人，是不是就可以把他们阻止，是不是就可以把那个人的命救了？但是居然没有人做。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人今天的良心到什么地步了。哪有一个人看到旁边有人这样子就被人活活打死，自己有能力可以去帮助，但是其实也不会受什么损害，但是就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上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人慢慢说服自己，觉着我这样子做并没有违背我的良心，其实真的违背良心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每一个人，如果一个人如果今天敢说我做事全凭着我的良心，我只能说这个人的良心上面有厚厚的一层茧，他不知道这个良心其实真的是非常敏锐的，真的是非常敏锐的。所以呢，我们人不管你信不信上帝，你不管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今天这是一个实实在在需要面对问题，实实在在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律法或者良心的功用，因为刚才讲了，律法使人知罪，良心使人知罪，对不对？律法的功用显在我们内心里头就是良心，所以我们看这律法和良心到底有什么功用。因为你要是听到现在你说，哎呀，律法只是让人知罪，那似乎把这个东西去掉就好了，对不对？这个问题一去掉，我们人不就好了吗？良心一去掉我们就好了，再也没有定罪感了，对不对？这是不是就解决问题？然后我们想到上帝面前来，随便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吗？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么一回事。你就可以看到说，这很多时候他这所讲的这个思路啊，一步一步往下走，跟我们天然的头脑想问题都不一样。因为我们天然的头脑听前面的我们做出来的结论，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我们有问题，我们天然头脑想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好，我让自己没有罪，这样我就可以到上帝面前来，上帝说错，对不对？因为我们这是错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人有问题，我试图去解决问题，没有想到让神来填满我们的内心，错，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想到说，那良心如果是定罪我们，让我们不能够来上帝面前来，那自然的反应就是什么？将良心除掉嘛，将律法除掉嘛，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错，律法和良心它有它不能够缺少的一个功用。我们当我们想到良心的时候，我们一般人的理解啊，就是良心就是我内心的一个声音， 就好像这个图画所描述的，一边有天使的声音，一边有魔鬼的声音。所以你看没有，良心是什么？善恶知识树的一个果子，是不是？善恶知识树的一个果子，你本能的瞬间，你根本不需要思考，你不能，你又思考，我告诉你，思考反而你就在说服自己的良心，试图去否定它或者扭曲它。你不要去用头脑想问题，今天只要把一件事情告诉你，在你面前，你一瞬间你就知道这是对还是错的，对不对？撒谎对不对？一听就是错的。但是接下来说的啊，就是试图来辩解了啊，你知道还有这种谎话，我为了去救别人，对不对？你真的撒谎是为了去救别人吗？我们一般人如果要找借口撒谎是为了救别人吗？一定是为了救自己，是不是？是为了我个人的益处。有几个人撒谎是为了救别人？但是人会说，为救别人这样的撒谎来说服我可以撒谎，这个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本能的就知道，根本不需要思考，根本不需要思考，这是我们对良心的一个理解。但是圣经里头啊，其实对良心或者律法的解释远比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要深刻和精辟。你会发现啊，圣经要么你看不懂，如果你看懂了，就是有一点两点你真看懂了，你就会发现圣经实在太深刻又实在太简单了。它非常深刻，非常直接，非常简单的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的问题，而且它的答案也是如此。只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头脑去理解它，然后发明出很多很多圣经里没有说的东西。我们来看圣经里头对良心的功用的一些说明啊，不一定这是全部的，我只是讲了几个比较明显或者重要的一些事情。第一个功用，为罪人设定界限。正是这个原因，不能够把律法或者良心在以前去掉的。就是在一个人重生之前，这个东西不能够去掉的。为罪人，一个人重生的时候，对吧，才能够成为义人嘛，对不对？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义人，所以在这之前，他为罪人设定了一个界限，告诉你出去不能够出去的，对不对？你看没有，加拉太书第3:23这里讲，但这因信得救的理，因信得救 before faith came， 还不是因信得救的理，当信心来到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来到之前，他才把真正的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心带来。在这之前，如果我一个人还没有真正听明白福音之前，这个真正的信心还没有进到我内心之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 We were kept under the law。 你知道这个 kept 啊，不光是看守，还有一个保护的意思，真的是保护啊。你现在想一想，如果一个人，你就现在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世界上所有的地上的人啊，地上的人啊，除非一个人完全知道这个，就真的知道这个因信得救的理，你不需要用法律来约束你，对不对？今天如果是在任何一个国家，我们把法律全部去掉，我们会觉得那个国家会怎么样？道德秩序会更好呢，还是更坏？一定会更坏，这叫无政府主义，无法无天，对不对？那就不得了了。所以呢，在一个人还做罪人的时候，还没有真正明白这个什么叫做信心的时候，还不知道怎么样把耶稣基督的义怎么样，还不是支取，也可以说是支取，还不知道怎么样让耶稣基督的义成为我的义之前，你知道吗？人真的得被看着点，真的被看着点，如果不看呢就出问题。我想大家这个都深有体会，对不对？做老师的对学生，是不是不看着点不行啊，对不对？不看着点不行。所以呢，我也想到说，在圣经上真的有这样子的例子。你知道在亚当犯罪之后，在洪水之前那段时间啊，人不但没有律法，人 没有律法，不知道，因为只有一个律法是给那个时候只是给亚当夏娃的嘛，对吧？让他们不可吃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除此之外再没有律法，不但没有律法也没有审判，因为当该隐杀了人之后，上帝就把他放走了，还保护他，对不对？给他设了一个记号，免得人去杀他。所以呢，这就是如果你不为人设定界限，结果造成什么呢？我们就知道很快到一个地步，人的寿命从可以900多岁就降到后来只有120岁，今天当然连120岁都没有了，对不对？然后呢，圣经上记载他说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因为没有界限。所以当今天一个人今天他看着另外一个人有点不顺眼，杀了算了，对吧？而且没有内疚感，对不对？他如果喜欢哪一个女的，抢来就行了，只要我力气大，对不对？他没有任何的罪疚感，上帝也不惩罚他。但是你知道什么会惩罚他？罪的工价就是死。他们自相在残杀，他们又把就是又把死带到人类社会，让死在这不断的来发展。所以呢，并不需要上帝惩罚他们，他们已经把人类就败坏的快不行了。所以上帝说，再这样子下去，这就不可能有弥赛亚了，对不对？要必须保留，你想想，全人类当时只剩一个义，相对比较义的人，就是诺亚。诺亚的家人，上帝都没有说，是因着诺亚把他们一家人拯救了，对不对？所以呢，必须为罪人设定界限，这是第一个功用，没有这个功用不行的。所以呢，当我们来理解这个事情的时候，它不光是理解我们以前怎么样，刚信福音怎么样，它对我们今天继续在这上面往前走还是一样的。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在信心里，我们就在律法之下，对不对？这时候就被看守着，这就不自由，对不对？这就不自由。一方面好像就是来保护我们，所以我们总觉着好像我们不应该脱离律法，因为它保护我们，让我们不去做坏事，对不对？看守着我们，让我们不越过这个界限。但是呢，律法还有其他的功效。对我们走信心道路的人，你一定要明白，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第一个是个非常简单的，第二个呢，大家也很明白，但是除非你看明白圣经里所说的，你对它的理解不会这么深刻。功用二，定罪人的罪，这个很简单了。我每次犯罪的时候，违背良心的时候，哇，那良心对我们的谴责，那个真的难受啊，真的难受。你知道有的人就是真的犯了罪，是不是那个什么复活那个小说里所写的，就当他犯了罪之后，那个内心里头的谴责感啊，到一个地步，一个人后来他真的，他为了解决这个罪疚感，他甚至他愿意去，就是去，比如自首呀，或者是要接受惩罚呀，对不对？所以良心的这个定罪感，可以是非常强的，非常强的。但是圣经里头还讲到，还讲到一些事情。罗马书第二章12节，他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就意思说，按律法犯了罪的会按律法灭亡，对不对？律法定了你的罪，你犯了什么罪，该受什么样的惩罚，这个就像法律一样的，对不对？你就受那个东西的影响。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那如果看了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就觉着啊？那既然这样子，那我不被抓住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不被抓住就行了。但是这是我们对人的律法的理解。你对人对律法，人的律法只要不被抓住，你就不需要受审判，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不是在讲人的律法，我们是在讲上帝的律法。一个是上帝对于犹太人的律法，对吧？律法之下的人的律法，另外一个上帝放在我们人良心里头的，放在我们内心里头良心这个律法，请问能不能逃脱？就是请问你能不能逃脱自己良心对你的定罪？你是不是把自己跟自己的良心可以分开？不可能。所以呢，当他说到定罪人的罪，按律法受审判啊，这个就是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我们再往下看这段经文，加拉太书3章10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都是被咒诅的。所以呢， 今天当人一旦犯律法，违背神的律法，明明所写的律法，或者违背这个良心的时候，人就在咒诅之下。你知道良心的谴责就是个咒诅吗？而且因着这个咒诅，它会带出其他的咒诅。你有没有想过咒诅是什么事情？大家想到咒诅的时候，往往就想到咒诅就是一个人特别倒霉，是不是啊？特别倒霉就是受咒诅了。但其实受咒诅，咒诅这个词是什么？就是对你说的不利的话，是不是啊？那祝福是什么？我们想到祝福的是好事情，那是好，那些好事情是祝福带来的结果。祝福 blessing 就是对你所说有利的话，咒诅就是对你不利的话。而这个话呢，是在律法或者良心，通过律法或者通过良心说给你的。你今天在这个律法之下，在良心之下的时候，你一旦违背了良心或者违背了律法，这个咒诅就在你我的身上，逃不掉的，逃不掉的，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没有，律法不是那么简单的，只是给你设定一个界限。如果只是一个设定界限，律法就是挺好的东西，对不对啊？律法就应该一直把它保留着，这样子呢，我又可以继续追求恩典，我又可以让律法来保护我，对不对？但律法还有其他的功用呢。当你一方面保护你，只是让你不去做太出格的事情，但是呢，它的要求是这样细致，这么样严格，以至于你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你会时时感觉到良心的定罪，这个罪疚感，以至于这个咒诅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在律法里所说的那些东西，或者当我们人有内心有罪疚感的时候，你有时候想一想，这个罪疚感背后到底是什么，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受惩罚，对不对啊？受惩罚了以后，我的良心就可以平安了。那如果我们对信心稍微有一点认识，那这个时候对什么最有信心？这个时候对受惩罚是在对自己倒霉就最有信心了，对不对啊？你心里相信什么，什么东西就会在你的身上才有可能发生，才可能释放在你身上嘛，对不对？所以呢，原来律法它不但给我们设定一个界限，它还定所有在律法之下的人的罪，只要你有一点点违背，它就在哪上面来定你的罪，然后只要被定罪，人就不得不接受，就是就开始对这个咒诅有信心，让咒诅进到自己的人生当中来。那如果听到这里，是不是又有这样一个思想说，哎，那如果这样子还真的是没有良心没有律法好啊，对不对？没有良心没有律法好的话，对不对？但我们再往下看啊，再往下看啊，这一个呢，它这个你就更不容易理解了。除非圣经啊，不但是这个前面的两点啊，你去看旧约圣经看仔细，你还可以理解到这个你真的，除非你看圣经，而且看新约圣经，除非你在这条道路上真正去走过，你是不容易经历到这句话的。赋予罪能力胜过人，哇，这里头好像有一个陷阱在这里头，对不对？这真的是一个秘密。在旧约的时候，神跟那个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当然为什么要立那个约，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人生来就是律法的，就是生来就是喜欢靠自己去达到什么目标的。所以律法还有一个功用啊，赋予罪能力胜过人。你来看啊，这是圣经里白纸黑字的意思，格林多前书15:55-56，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看吧，死有一个毒钩，一勾着你，这就描写好像那个一个蝎子一样的，它的尾巴上不是有个钩子吗？它前面可能还是都不疼，但是那个钩子一勾到你，哇，那就开始疼了。他说死的毒钩在哪里？他说死的毒钩就是罪。所以死不是直接可以进入到我们人里头的。我所说的这个死是圣经里所说的这个死，它不是只是说我们有一天我死了断气了，不是这个意思。所有跟上帝分开之后犯罪带来的那个结果，一切的痛苦，各种各样的疾病， 人人所有个人身上以及这个人类社会里头的问题，包括自然灾害，其实都是死的一个表现。他说死的毒钩就是罪，而罪的诠释就是律法。你知道这个词啊， The strength of sin is law， 那意思说没有律法罪就没有能力。你知道他所说这个能力啊，这个 strength， 你去看希腊文它叫 dunamis， dunamis 实际上是那个行神迹的能力。当圣经里讲到耶稣医治病人的时候，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就用这个词，就用这个词，就是神迹的那个有神迹的能力。这个是什么？罪有一个神迹般的那个，就是那个巨大无比的那个能力和权势在哪里呢？就在律法里头。所以如果没有律法，罪就没有能力的，罪就没有能力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罪啊，不是这个律法或者良心，它有它重要的作用，你不能没有它。当人不明白恩典，不没有进入信心的，不能不明白它。但是同时呢，它又有各种各样的，在我们就是各种各样子的非常致命的，对我们非常致命的这些作用啊。我们来看啊，罗马书第七章，这里有更仔细的解释。他说，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属肉体的时候，就是当你还没有重生，你还是一个天然的人啊，每个人生下来就是天然人，还没有重生以前那个状态。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肢体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他这里讲到我们内心里头会有这个恶欲犯罪的这个欲望念头，对不对？实际上还不是对 the motions of sins， 对不对？他说是在我肢体里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我应该想要读后面的，我们来读第七节。他说，哎，还是得把第六节再读一下。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或者灵的或者圣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他就讲到，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重生的时候，就进入另外一套系统里头。原来的系统呢，人是叫做属肉体的，然后在律法之下，现在呢进到属基督里头，这个是按着灵的新样，原来被称为遗文的旧样。底下他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就像刚才所说那个犹太的孩子啊，犹太人的孩子，他小时候就背过圣经，背过律法，然后呢当他长大的过程当中，现在内心里开始有什么念头的时候，他立刻就知道，哦，原来这就是罪。他如果以前没有背过圣经，当有一个这个念头来的时候，他不知道这是罪，对不对？现在律法就告诉他这是罪。但是呢，底下他说什么？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就是说，这今天如果没有诫命，罪已经在那里了。就是今天一个人内心里为什么会有不好的念头，罪已经在里头了。罪不是说是过后才进来的，罪已经在里头了。他说这个时候呢，好像处在一个潜伏的状态里头。因为当你有今天如果有一个不好的念头，你不是太清楚，你不是太就是你并不知道明显的知道律法不许你做这个事情，你今天当然有可能犯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最后顺着这个念头去，最后造成结果，这就前面说律法是要看守你的。但是呢，在看守你的同时造成另外一个问题，今天律法告诉你一件什么事情，说你不可以做，你会发现人的潜意识是这样子啊，就说你去关注他的时候，一些事情去关注他的时候，然后他就对你的影响就非常大。这个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可以表现出来啊。你比如说我们对自我的观念，对自我的观念，自我呢，看自我，这就是人最根本的所谓的这个罪，就是这个看自我。你会发现 看自我这个事情，你如果想去解决，你还不能够通过不看自我，就不能够通过自己看那个，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描述了，自己去看那个看自我的那个自我，试图去解决它，是不是？因为当你这样去试图去解决它的时候，你更在看自我，对不对？再用一个更简单的比喻来，来打比方，你今天你如果去不管是要去演讲也好，不管你要去你去一个这个音乐表演也好，或者体育竞赛也好，你如果去没有想自我会失败这件事情，对不对？你想都没有去想，那你今天你的发挥就很好，对不对？发挥就很好，然后呢？但是你如果今天去关注到这个事情了，对吧？用某个意义上来讲叫做犯罪了，关注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发现它就影响了你的发挥，对吧？影响你的发挥。所以你今天如果你去找你的教练也好，找你的导师也好，说啊，给我建议，我上次我的表现真的不够好，然后我下次怎么样来解决？如果你的导师告诉你啊，下一次哦，当你上台的时候，你一定要千万不能够想自我，然后你就知道这个，就让他就是当你越来越多的说这个东西，让他越来越多的关注自我的时候，下一次他会就是当你如果上台的时候说你一定要跟那个想自我的那个观念去斗争，你现在想一想，如果你要上台的时候要去跟那个思想去斗争，是不是更加关注他，然后你就更加关注自己，所以你的发挥就更差劲，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这道理好像这样子，就是说最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他说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当然这句话里头他特指的实际上是他特别用哪一个例子来做就是来解释啊，就是用贪心这个事情。实际上这个贪心啊，这个还不是中文所说的这个贪心的意思 lust， 这个我们在讲道当中多次描述，在这次也描述，所谓 lust 这个情欲或者私欲，圣经里所说的就是看到或者相信自己内心的缺乏而产生的不足感，然后接下来就想去填补它，对不对？所以他说你不能有这个缺乏感，你今天一有缺乏感你就犯罪了，所以你今天怎么去对付他？你本来今天律法是什么？这是个非常自相矛盾的事情。律法就是让你看到不足，因为律法告诉你上帝的标准这么高，这其中一个标准呢，还不能让你内心里头看到这个差距这么大，然后试图自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你现在想，这是不是一个矛盾的事情啊？一方你方面强调你这个差这个差距，另外一方面让你不要去关注这个差距，所以呢这个事情让人真的内心里头，当你要想去来照着律法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陷得更深了。然后他底下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你看没有，罪是处在一个好像这个 hibernate 啊，就这个冬眠的这个状态里头，人内心里头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但圣经里所说的这个律法或者良心，如果常常都在告诉你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你必须要做这个必须要做那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这个东西把里面的那个罪，那个好像冬眠的那个罪激发起来了或者激活了。大家也有这个经历吧？如果今天你本来爱做的一件事情，但有人告诉你你必须要这么做，你不这么做我就要惩罚你，你会发现你做起来就不情愿了，是不是？本来爱做的事情就不爱做了，对不对？然后呢有些事情说千万不要去做哦，对不对？但你会发现人怎么样，内心里还真的想去看一看尝试一下，到底真有这么坏吗？你会发现人真的就有这么一回事。所以就是有诫命啊，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然后底下他说，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 罪是借着诫命引诱我。那这个对我们今天要想在这个信心道路上继续往前走的人，这句话对我们的就是提醒是什么？他提醒我们啊，你今天你只要往前走，你不能今天看到一个目标是你没有达到的。但是那个难不难？就是你今天想啊，我们以前就很多人可能今天可能在座的有些人听这句话都觉得好像不容易接受啊。我解释一下，我们在以前对这个福音根本没有认识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想建立自己的义，就是意思说我想做一个好基督徒，借着我各种各样的道德行为在教会的服侍，我想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对不对？我们是看到有个标准，对不对？我们内心里知道有个标准，然后我们就去借着我的行为好好去达到。请问那个我们不管在这其中陷了多少年，是3年、5年、10年、8年，还是像我有15年之久，对不对？那当中有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只是让这个问题更严重了，是不是？是不是让你罪疚感更强了？你刚信主的时候啊，你都觉得耶稣基督担当了我的罪，但怎么信了十几年连这个都忘掉了？真的信了十几年连这个都忘掉了，就是因为你试图去，你有一个标准，你内心的有一个标准，你试图去达到它。当你去试图去达到它的时候，你就在靠着自己的能力不断的想要证明自己，对不对？好，过了这个事情，我们有一天听到恩典与信心的福音，哇，多么开心，原来耶稣基督的义算为我的义，哇，原来我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那内心里头的开心释放啊，真的是真的是难以描述，对不对？我们多么开心啊，对不对？多么开心。然后在请问在那种情况下，你做基督徒是更有能力还是更没有能力了？对不对？显然更有能力了吧。我发现我们在座的人哦，原来有的人他现在再去做一些真正的是异行哦，这个时候去做反而又轻松啊，又轻松又没有定罪感，真的是很开心哦，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这真的是非常矛盾的事情。原来呢，你有一个标准，你想去达到，却拼命达不到，现在各种各样的痛苦当中。现在当你明白耶稣基督的义是我的义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再有一个标准我需要去达到了，对不对？我已经达到了嘛，因为他的是我的嘛，对不对？然后你就进入到这种信心的光景。好，我们真的是很开心能够在那种信心的生活里头，多么开心啊。然后后来我们又更多的知道一点关于信心的事情，发现信心还不止像刚才所说的那些果效，还有更了不起的果效呢。哇，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要干什么，我们今天我们要达到一个信心的高峰，是不是？然后这个时候就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信心就变成我们的律法了，对不对？今天我们有个信心的标准，我要努力增加我的信心，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子。后来发现怎么连刚前面有的那个喜乐都没有了，对不对？发现原来从恩典的地位上坠落下来了，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又陷入黑暗的光景里头。希望我们慢慢能够认识到啊，这个以后还要讲，信心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东西，信心是本乎恩，因着信领受的。信心是耶稣基督创始成终的，他有信心就够了，就好像他有义就够了，我不需要在他以外还有义，他的义就是我的义。当我明白他的义就是我的义的时候，我就成为义人，我就可以彰显出义人的生活。同样，当我明白他的信心就是我的信心的时候，我不需要靠自己再有信心，这个义已经，这个信心也达到了，因着耶稣基督已经达到了。这个可能现在很多人还转不过弯来啊。我们希望我们以后在这上面有更多的一个认识。总之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明白说，原来他的信心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说你在头脑当中，还不是头脑当中，在内心当中今天设立任何一个目标，然后你看到是自己跟这目标之间的差距，你只要是这么看，而这种看法呢是所有天然人的看法，从来没有一个人例外过，是不是？ 你想一个人如果在天然里头明明看自己现在的生命有问题，但是今天又不觉着有需要改变，那这个人可能是没有进取心，至少没有进取心，可能脑子还有毛病，对不对？所以在天然人里头不可能不这么看的，但只有在通过耶稣基督，当你认识到他的义就是我的义，这样子才可能让人内心里头没有这个差距感，没有这个差距感。所以这个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你知道罪是借着诫命引诱我们的。为什么我们会从信心里头恩典里跌出来？因为我们自己先设立了这个目标。如果你没有设立这个目标，如果你意识到耶稣基督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他达到的目标就是替我达到，我在他里头已经达到的话，那就不需要有这个律法了，不需要有这么一个距离感，不需要有这么一个距离感，他就不能够来引诱我们。然后既然如此，是良善的叫我死吗？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答案，对不对？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不是律法让我，不是律法本身不好，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这是律法是良善的，罪借着良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说，罪带来的问题啊，就是这律法或者良心带来的，一方面好像在保护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让我们有罪疚感，通过让我们有罪疚感，而罪疚感一旦在内心是非常沉重的，所以让人不轻易的去违背这个良心。另外一个我要说，你要是在罪，就说是如果把良心和律法除掉，除了人会自己做坏事以外，人自己也会，人就所有的人都会无法无天做坏事以外，人还出什么问题？我们的良心也是用来通过这个良心从上帝那里领受的，就良心是清洁的时候，你就从上帝那里来领受，好像一个关口一样的，一个阀门一样的，那个东西如果你把它越变越迟钝，你好像不接受定罪感，你好像可以做很多的坏事情，但也不接受良心的定罪，但你跟上帝就分开，分得更开，对不对？所以这有很多的问题的。所以呢，他造成他用这个方式定罪人的方式，让人不敢轻易跑出去。但同时呢，这里学的 guilt is like a shadow on a heart， 他就让这个黑暗笼罩着我们的心，笼罩着我们的心。但是呢，他同时也预备人接受恩典。我只是读一段经文，加拉太书3:24，这样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律法有各种各样的功用，这第四个功用，它预备好我们。你就想一想我们刚才那所讲的那三种光景，如果我们在那种光景里陷很长很长的时间，你会不会觉着人生没有希望啊？对不对？人生没有希望，就是在痛苦里头打转，就是在捆绑当中，就是这个良心或者律法，它对你不断的限制你，不断的辖制你，让你要么就在罪恶当中受罪的工价就是死，要么就在良心的捆绑当中，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必须这么做，但又不想做，对不对？所以就在这种痛苦当中就没有希望。所以当人在这种光景里头的时候，人心可以被预备好，可以到基督那里面前。我就读一段经文，我们就结束了。在出埃及记33，这是摩西所说的，他到上帝面前，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典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这就是指上帝的那个荣耀的真的那个本体，对不对？但是呢，这里说，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在他的面前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他说：“你要站在磐石上。”我们知道这个磐石就是指耶稣基督的吧？ 他说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他放在磐石穴中，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就好像在这磐石啊，成为他周围的一个保护，对不对？成为他周围的一个保护。但你知道在新约的时候，所谓我们放在磐石穴中，不光是放在磐石穴中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周围的一个保护，其实更深刻更准确的讲，我们成为磐石的一部分，是不是啊？在基督里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成为磐石。他说这样子的话，他说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当人只是好像接受耶稣基督的保护的时候，你没有跟他合一的时候，你还是不能够见神的面，是不是啊？还是不能够见神的面。但当我们跟他合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能够面对面的来见上帝。我们来结束，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我们人对自己的认识真的是何等的肤浅。我们虽然一辈子都在做人，但是我们对我们良心的功用，我们对我们自己人生当中为什么我们内心里会有这样那样子的光景，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当中陷入在这样那样子的困难当中，要怎么样才能从这样的困难当中出来？主要我们真的向你承认我们不知道，只有当主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解明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我们人生的问题的所在。主要我们真的是愿意来盼望，真的也来向主你来祷告，让主你的圣灵来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头。主要真的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这一切的问题就因着耶稣基督可以得以解决。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